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3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疑无路，历尽苦难，识归途，柳暗花明。神传文化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古人悔过自新故事下。然后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 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甘肃七旬法轮功学员贾春真被迫害致死，曾遭三次非法判刑，江苏75岁纪桂珍含冤离世，山西法轮功学员王志燕遭冤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甘肃省临夏县法轮功学员贾春真老人的家属接到兰州监狱的电话通知，称贾春真已经在2022年3月18日在兰州监狱去世。此前近一年，兰州监狱以疫情防控为名，拒绝家属探视贾春真。贾春真先生现年76岁。2020年4月，贾春真被临夏县国保大队及新集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12月底被法院秘密网判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为抵制迫害，贾春真绝食反迫害，家人探视时发现他已基本失去听觉，眼睛已基本失明。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贾春真长期被中共当局监控，多次被骚扰绑架。2012年贾春真被临夏县委书记安华山、政法委书记汪建林指挥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法院误判五年，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贾春真老人被迫害致死的详细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纪桂珍女士，2020年12月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这是纪桂珍第三次被非法判刑。纪桂珍被看守所迫害的身体出现状况，2022年1月3日监狱怕承担责任，让家人办理取保回家，一个月后纪桂珍含冤离世。纪桂珍家住苏州市高新区许关开发区南庄村，她的丈夫徐世明是一名大学教授，曾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不药而愈，看到法轮功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纪桂珍于1997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纪桂珍因为坚持修炼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三年。2000年纪桂珍和丈夫徐世明、女儿徐安丽一家三口被原苏州市平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苏州第一看守所迫害。纪桂珍被非法劳教两年，徐世明被非法劳教三年，徐安丽被非法劳教一年。2009年苏州市许关新区公安分局和虎丘区公安分局的几十个警察分成三辆警车包围了纪桂珍家实施绑架，警察翻墙闯入，绑架了纪桂珍和徐世明老两口，后徐世明被放回。2010年6月纪桂珍被虎丘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到南京女子监狱迫害。2019年9月苏州工业园区楼峰派出所一群便衣人员闯到纪桂珍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和500元现金，并将纪桂珍绑架到工业园区楼峰派出所，一直把她关到晚上8点钟才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2020年8月纪桂珍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2022年2月3日纪桂珍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志燕女士2021年5月遭鼓楼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王志燕上诉后2022年2月被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5岁的王志燕是太原市银泽区人社局职工。王志燕曾患乙肝，结婚后也不敢要孩子，修炼法轮功后王志燕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并且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法轮大法给他一家带来了新生。王志燕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多次遭到当地警察及社区人员绑架、拘留及骚扰。2021年5月， 王志燕被闯入家中的鼓楼派出所，教导员贺俊义等七个警察，一名社区人员绑架非法抄家。据悉几天前，王志燕给他住所附近某社区的主任讲法轮功的真相被举报，王志燕被非法关押到太原市第三看守所。同年11月，王志燕被万柏林区法院法官吴军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家属及本人上诉。2022年2月，家人得知太原市中级法院法官张志刚对王志燕案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圣派翠克节游行，美国市长盛赞法轮功；澳洲墨尔本集会声援 3.9 亿华人三退，政要呼吁认清政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6日，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小城肯斯堡举行了年度圣派翠克节游行。在这个爱尔兰的传统节日，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肯斯堡市长和民众的热情称赞。今年肯斯堡的圣派翠克节游行有50多个团体参加，由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练功队和莲花队，受到该市市长乔治霍夫的亲自邀请，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游行，法轮功的方阵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霍夫市长对法轮功队伍称赞不已，称是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他说，明年还会邀请法轮功队伍来参加游行。哈里·布克特女士说，我喜欢真善人，我在拒绝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我很感谢你们来这里，你们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腰鼓队协调人利芬芬女士介绍说，他们在三月份连续参加三个州的七次游行，在这几次游行中，一共有9900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有人看到写有真善人的横幅，就高声大喊，我爱你们。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真善人是普世价值，非常高兴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美国民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6日，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省立图书馆门前广场举行了一场庆祝并声援 3.9 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的集会，部分政要、社区领袖及各族裔民众在此共襄盛举。嘉宾们在发言中支持中国人和平抗争，并揭露中共的残暴和统治世界的图谋，呼吁认清政协，共同抵制中共，并表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遵循真善人原则，世界将更美好。维州自由党党鞭上议院资深议员菲恩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菲恩强调，中共是澳大利亚的敌人，他是自由的敌人，是所有自由民众的敌人。菲恩希望西方的民众要认清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区别。他还表示，能公开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并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的人是勇敢的人。他说，揭露中共的邪恶并不是反对中国人，中国人民被踩在共产党的靴子下，我们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副秘书长阮杰说，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等于中国人民，他毁坏中国文化、社会道德，还对全世界进行渗透，包括澳洲在内。阮杰称赞，法轮功是一股新生的维护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的正面力量。然而中共二十多年来一直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他说，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共政权是反中华民族、 犯传统文化的，它是破坏我们中国、危害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大的犯罪集团。它在声援 3.9 亿中国勇士三退的同时，也向每一位炎黄子孙呼吁，应该制止任何来自共产党的反人类行为，反对中共对意见人士、宗教人士、维权人士的迫害，支持法轮功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360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的是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疑无路，历尽苦难，识归途，柳暗花明的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历经生活苦难、对生活充满绝望的农村妇女。后来她成为一个满面春风、谈笑风生的快乐的人。是什么原因使她改变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家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农村，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嫁了丈夫。没想到这一嫁 就像掉到了无底深渊。结婚不到三个月，丈夫就经常到外面跟别人吃喝玩耍，对家中大事小事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关心我了。家里有十多亩耕田，从打我进门就没看见过丈夫耕过田、爬过地。公公是个民间中医，时常帮人诊病，对地里的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婆婆常年身体不好，也基本不能干农活，而且公婆又重男轻女，我和三个小姑子日日耕作，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后来我怀了孩子，却仍然得到地里干活，婆家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我，加上我的性格好强，不愿意让婆家人说长论短，只好强撑着下地干活。时间长了，我在心里对婆家人产生了怨气。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丈夫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反而偷拿我的钱，我有一点钱都得藏起来，但每次都能被他翻到，弄得我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有一次我回娘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心疼女儿也没办法，就将她省吃俭用省下来的3.7块钱给了我。母亲告诉我，这点钱是给你防身用的，以防急用。回到家，我把钱藏在衣柜里的衣服底下，还是被他翻到了，拿去请客了。到头来，我还是身无分文。我生大儿子的时候，丈夫连房间门都不进，站在门口捂着鼻子，还不停地用手掌扇风。在生了小儿子后，丈夫就去镇政府当上了镇团支部书记。这一下他更不得了了，平时就爱打扮的他，现在更是西装革履，大包头发饰，弄得油光锃亮，俨然就像个大官爷。本想丈夫有了工资，我的境遇会好一些，可是丈夫的饭局饭友更多了，拉关系走后门，忙得不亦乐乎，更想不起家来了。这个时候我对他的怨气变成了怨恨。小儿子1岁的时候，丈夫被调到镇上的炮竹厂，当上了供销科长。我们母子三人一同搬到镇上，我进了炮竹厂，当上了工人。我心里挺高兴，我离开了农村，不用干农活，还和婆家分开了，觉得苦日子要熬到头了。谁知丈夫以我没文化，不会签字为由，背着我，将我的工资全数领走。丈夫有了更多的钱，就更放荡了。每天买了菜放在厨房里后，就不见人了。有一次，一个知情人见我被丈夫骗得太可怜了，就告诉我，你丈夫在外面又赌钱，又包养二奶。我震惊的一下子腿软眼黑。等他回家来了，我问他，有这事吗？他大发雷霆，矢口否认，还要打我。直到丈夫把性病传染给我，他才不得不承认。俗话说家丑不外扬，我被染上了这等肮脏的病，是最见不得人的病。我不敢上医院看病，只好听任丈夫叫公公开中药给我喝。我感到很屈辱，我的心在滴血，终日以泪洗脸。我常常仰天自问，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抓起菜刀逼向我丈夫，他吓得跑到婆家躲起来。自从我嫁了丈夫这些年，我遭受的痛苦无处诉说。告诉我婆婆，婆婆说我搬弄是非；告诉小姑子，小姑子说我冤枉她哥哥。我在婆家人的眼里就像个外人一样，没有说话的份儿。我终于对丈夫一家彻底死心了，他已经赌嫖成性，倾家荡产，从来不顾及过我们母子死活。我绝望的要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1999年年初，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我的一位亲戚来了，他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会改变我的命运。已经无路可走的我就答应了亲戚，和他一起练法轮功。没有想到我的命运竟然真的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戚告诉我，修炼法轮功要练功也要学法。亲戚拿了一本书给我，我捧着书，但书里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 因我娘家兄弟姐妹多，家里又穷，虽然曾经读过两年书，可到如今全忘光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直。没有办法，我只好听别人读，我听得很认真。听着听着，我就明白了一些道理，越听越明白，这本转法轮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我还明白了我为啥命这么苦，是因为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坏事造成的，做的坏事越多，受的苦难就越多，哪怕是前世做的坏事，今生都要偿还的，因果报应是天理。听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认识一些字了。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也惊喜地说，你已经认识字了，会读法了啊。我说可还有很多没会呢。同修告诉我说，不打紧的，很快你就会的。后来果真如同修所说，没人教我认字，但我一天比一天会读得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认得这些字的。一个多月后，我竟然能跟着别人一起读整本300多页的转法轮了。我这个高兴啊，无法表达。随着修炼，以前那满肚子的苦水呀，堵痛心肺的怨恨呀，塞实脑袋的悲哀呀，都不知道啥时候没影了。那像海一样深的怨恨也消失了，身心都轻松。我幸福的一个劲儿的感恩师父，我一改往日愁眉苦脸，逢人笑脸相对。婆家人见我每天满面春风，跟谁都谈笑风生，简直换了个人似的，都很惊奇。我对全家人说，我是学法轮大法学出来的呀，法轮大法是教人学真善人做好人的佛法，学大法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才学大法一个多月，我就认识字了，会读大法书了。一家人见我的变化，我婆婆和三个小姑子还有我丈夫也都陆续开始学大法了。这时我工作的炮竹厂倒闭了，但我却有了新的工作，在一家服装厂做衣服。丈夫开始修炼后，人也变了，变得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了。他买了台摩托车拉客，虽然收入不多，但他变成一个真心尽力养家的人了。我有了一个全新完好的家，生活充满快乐，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上北京上访，用我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了北京，我没有说话的机会，还被警察抓了起来。我被押回当地关进了劳教所。2005年我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我丈夫因为警察不断的威胁恐吓，他放弃修炼了，他整个人又滑下去了。那时候小儿子考上了大学，眼看就要开学了，却没钱交学费。大儿子漂泊他乡，染上赌博的习惯，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中共给毁了，我心如刀割。但我没有消沉，我鼓励丈夫从新开始修炼。在我们夫妻的努力下，大儿子改掉了赌博毛病，正正经经地开始挣钱。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好工作，我和丈夫也在一家公司工作，不仅还清了欠债，而且修建了一幢4层的新楼房，搬进了称心如意的新家，我们再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儿子娶了媳妇之后，我有了孙女，我和丈夫错开上班时间，轮流在家带孙女。儿子还买了漂亮的轿车，有空就回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大家想想，这样我还能不感恩大法吗？我由衷的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古人悔过自新故事下半部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讲两个古代的君子如何悔过自新的小故事。寇准清正为民。北宋的寇准老家在山西，出生于书香门第。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清贫，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寇母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一边教寇准读书，督导寇准苦学成才。寇准自幼聪颖过人，七岁时写了《咏华山》：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成为三步成诗《咏华山》之佳话。寇准不负母望，18岁时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喜讯传回家乡。寇准母亲正身患重病，临终时他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如果他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后来寇准官至宰相，为庆贺自己的生日，他大肆铺张，大摆宴席，又请来了2台戏班，准备宴请群僚，极尽豪华向宾客炫耀。刘妈认为时机已到，便把寇母的画交给他。寇准展开一看，见是一幅寒窗刻子图。画中寇准在松油灯下读书，其母在一旁织布，上有题诗道：孤灯刻读苦寒心，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当即辞宾客罢宴席，此后严于律己，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一代贤相。寇准上任后刚正廉明，不畏权，敢于直谏。当时朝廷已处理了2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怀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籍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怀的哥哥参政王捻从中作乱，时逢当地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寇准上奏时政得失，谈到天人感应之理，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并说请将两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捻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怀祖籍两案述说了一遍，然后问王捻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王捻恐惧不敢答话。宋太宗于是命人重审此案。寇准从不阿谀奉迎，因触弄权贵被贬为地方官。宋真宗时，辽军20万大规模南下入侵，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以至澶州，震惊了北宋朝廷。边境告急文书频传，朝臣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等人主张立即迁都金陵。宰相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置身报国，秉道正气，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 宋真宗于是任寇准和毕士安同为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辽，收复失地，并请宋真宗亲征，以鼓舞士气。为了防止王钦若等人向皇帝进谗言，寇准把他们调到了天雄军前线等地去防辽兵。寇准与宋真宗来到澶州，他提醒宋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寇准指挥作战，宋军气势倍增，首战告捷，辽军气势大落，转而议和，此后不敢大规模入侵中原，宋辽边境干戈宁息，百姓生活安定，贸易繁荣。寇准先后两次当宰相，长达30年，始终淡泊自守。当时的处士魏野写诗称赞他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意思是说他几十年官居高位，从不为自己谋私利，没有为自己建造一所豪华住宅。后来寇准被贬南迁后，一次辽国使者到宋都汴京，看着朝臣们问引路人，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的许多朝廷官员们都羞愧地面面相觑，无人回答。寇准为相，任人为贤，他忧以民忧，乐以民乐，深受百姓敬仰。寇准在偏远的雷州任地方官时，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传播中原文化，讲授天文地理。后来当地人修建了寇公祠以纪念他，而他饮用过的古井千年不枯，泉水清冽。再来讲一个修德命转的王忠诚的故事。清代时，扬州有位王忠诚，少年丧父，家境贫困，靠给人写诉状赚钱奉养母亲。20岁时，经考试得补弟子园，可是秋试几场考下来都不中。这年除夕，他梦见两个穿青衣的人把他叫去，带到一座壮丽宏大的官署，正堂上端坐着一位帝君，旁边有两名红衣吏，手拿长榜，帝君用笔标判，标判完了，吏使召唤王生觐见，王生上殿匍匐在地上，帝君脸色十分严厉，扔下一本册子让他看，王生见到册子上有自己的名字，下面标明他应当有某次科考得中，并廉洁而入翰林，官至总督，但因为昧心替人写假状子，功名已被削除殆尽。他刚看完，帝君拍案问道，看清了吗？王生不住地磕头求饶，帝君说，姑且念你侍奉母亲孝顺，应当立即改过，还可以还你功名，如恶行不改，就要追索你的性命。说罢，命青衣人把王生带出去。王生悄悄问青衣人，这王者是什么神？答说，文昌帝君。他刚才标判的是来年的秋榜，你如果改过为善，还可以在这一榜上登名，不要忘了帝君训诫你的苦心。说完，伸手推了王生一掌，王生一下子就醒了。王生回想梦中情景，历历在目，想要改过，觉得自己家境贫困，没有力量去做善事，如果放弃刀笔写状生涯，又没什么办法弥补前罪，沉思通宵，突然想到，刀笔可以害人，难道就不能用来救人吗？这样一定可以得到神明庇佑。从此，凡遇正讼之人前来，他都想尽办法劝说调解，那些没有道理而要正讼的，他就申斥一番并说明道理，对于那些有理却不能自己申辩清楚的人，他才运用自己的文才为他们写状子，而且全力给予帮助。这样做了近一年，他考中补廪生第一名，以后更加努力为善。邻里有一家人， 丈夫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寡妇，怀着个一妇子。族人诬陷她不贞洁，告官说她怀的不是丈夫的孩子，怕乱了宗族血脉，求官府判她大归，把她休回娘家，不准继承产业。她娘家软弱怕事，不敢为她说话。她受了这么大的冤屈，没法申诉，整天哭着寻死。有个邻居知道了，来告诉王生。王生调查后确认少妇是个贞洁之人，就亲自到她娘家写了上诉状，让她母亲去告官。这少妇的兄弟却显出很为难的样子，王生就用道义激励他们，很受感动，于是把状子递了上去。同时王生又召集同学和本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诉他们知县初一要到文庙宣讲圣谕，他准备到时把这桩案子公开提出来。有人认为此事与己无关，不愿出面。王生说，保护贞洁，维护遗孤，这是有关道德仁义的大事，是读书明理之人应该做的，并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包揽诉讼，不能把这件事等同于违法犯禁来看。大家被他的大义之心感动，都愿意支持他。到了初一，知县来到文庙学社，王生等人呈上禀文请他阅览。知县也很明理，看完后说，这是件牵涉名节的事，如果确属族人诬陷，一定按律例严惩。几天之后开庭询问，族人被问得理屈词穷，承认自己诬告，少妇洗清了冤屈。事后少妇请娘家拿出100斤答谢王生，王生严加拒绝。当年的除夕，王生又梦见以前的那两位青衣人前来召他，来到以前的地方，见文昌帝君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很赞赏你改行之快，已经还你科名，原因在下一科重视，因你保洁全孤的善行感动上天，今科就能考取，你要更加多修善德，以后前程远大，不可限量。王生叩谢，帝君命立时领他出去，在大门外遇到一老一少，在道旁向他跪拜。王生不知他们是谁，也忙回拜。他们叩拜说，承蒙君恩，使我后人得以保全继承香火，又保住了我们的田产，于父子惭愧无以回报，刚才听帝君召王君，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候。王生这才明白，他们是那位寡妇的公公和丈夫，忙搀扶他们起来。老者指着少年说，我儿子受君大恩，我知道你还没有儿子，我去请求冥司让他投生做你的儿子来报答你。王生谦让致谢，与他们分手作别。王生急找带路的青衣人，已经不见了，正在心慌不知去路时，忽然见到一位黑衣人对他说，你还没有回去呀，快跟我走，就带着他急急走去。眨眼之间见到了家门，王生请问他的姓氏，他笑着说，我们住在一起多年了，怎么不认识我呀？王生一再请问，他才说是赵神，并从背后推了他一掌，王生一下就醒了。第二年王生中了解元，入了翰林，官至中丞巡抚。考中解元那年生了一个儿子，恍惚中像似看到梦中的那个少年进门来，儿子后来也以科考第一名而入了翰林。刀笔可以救人，只是有些人不知道罢了。其实天下能用来济人利人的行业，又怎限于从事刀笔写作这一行呢？人无论身在任何一个阶层行业，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做好人，善用万物，扬正义之举。王生因行善救人而得到福报， 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古人勇于改错，善于自省，令人钦佩。人有其来源和归宿，天赋善性。孔子说，天生德与语，良知是人人本来就具有的，任何时候坚守良知，不断升华道德，回归天理，是做人最重要的。人的选择关系着自己的前程和未来。其实人来在世间，向善向上，弘扬正气，是自己的天职，一定要承担起维护真理正义的责任和使命。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如今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真诚的信任，事情还没有做，心里面已经打上小算盘，怎样才能占便宜不吃亏。许多人都是利益为先，利益为重。不过凡事都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同事们信任他，尊重他，不仅工作上遇到困难愿意找他帮忙，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儿也愿意和他说一说，不仅愿意给他买好吃的，得知他涨工资，同事们都为他高兴，没有人妒忌。他说的话大家都信，他做的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们来听听这位年轻人讲的自己和同事们相处的故事。我是个修炼法轮大法16年的青年，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几年了。在工作和与同事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把内心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人。工作中，涨工资的机会、评选优秀员工的机会，我让给同事。他们不会用电脑简报软件，我就帮助他们做，还帮助同事上台演讲，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起初，同事们渐渐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开始都很惊讶，他们只听说过法轮功，没想到身边竟然有个练法轮功的。大家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我一一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对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也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同事们都下载了无界一点通等翻墙软体，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得知中共残害老百姓的真相。一段时间后，两个同事想多了解法轮功，我帮助他们请了转法轮。他们看书后说，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每逢中秋和新年等传统节日，有同事还请我帮助做贺卡发到明慧网，带去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们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 经常在车间里唱。部门领导听到几个同事聊天说中共的罪恶，他很赞同地表示，相信谁都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他们还全都做了三退。电影《为你而来》上映后，我和一位同事利用三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看完后，同事就向我请走了宝书《转法轮》。我做的公益扩张之前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参与，现在需要招聘新人，陆陆续续的招了十多个人。由于工作特殊性和强度高，留下来的只有六个人。我负责六位同事的工作教学，无论年龄大小，我都对他们耐心认真，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很尊重我，也很愿意和我接触，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愿意和我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和他们谈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很轻浮。有个同事想离婚，觉得妻子不漂亮，脾气大，孩子才两岁。我给他听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栏目中的古人的婚姻观缘和信，他很爱听。我又和他交流自己从真善忍中悟到的理和认识，让他宽心，转变他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他的想法就好了很多。后来这位同事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和看法，知道关心妻子了，对家庭和孩子也更有责任心了。新同事们都很愿意和我接触，慢慢的彼此之间更熟悉和信任了。之后我智慧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听明白后都做了三退。有的同事会翻墙，大家就一起观看天安门自焚真相，看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有位同事回家给他的妻子也讲了真相，他妻子也同意三退。我在单位学法、上明慧网、听明慧广播都很自如，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事问我有没有酒瓶的音频，我说有，他就连上蓝牙音响，大家边干活边听。我们还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的音频。有的同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向我要师父讲法录音来听，他们说得净化净化心灵。过年时候，一位同事还给我买糕点和水果，还有鲜奶。我对同事说，我可不要，咱是同事都一样，为什么给我买吃的呀？快拿回去给你爷爷奶奶吃吧。同事说，我给他们买了，这就是给你的，我就看你好，就想给你买吃的，就想对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心里高兴了。在单位，员工的薪资标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工资都保密。但是我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为我高兴，也不妒忌。我在部门如果做点什么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练习毛笔字，几个同事也一起写。我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们也都愿意跟着看。大家还商量，每个人出100块钱买个投影仪，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观看新唐人播放的真相节目。有的同事手机上安装了软件，可以随时看新唐人电视直播， 他们也看电影，但是大家从来不看中共的红色电影，都知道是骗人的。我有时候工作累了休息，就会练练第一套功法，有的同事就跟我学，晚上回家自己练习。同事们看我买了一个水杯，几个人都说，我也要换个和你一样的水杯。有位同事说，我要换个有新意的，我要追随你，我要把九字真言刻在水杯上。我说，不用刻在杯子上，记心里就行。同事说，不行，我在行为上也要追随你。他联系卖杯子的商家，问可不可以刻字。商家回复说，买杯子刻字免费。同事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写给了商家，问商家是否可以刻。商家说，这是您的信仰，您刻什么字我们都给刻。拿到杯子后，同事非常高兴，天天都用着杯子喝水。由于疫情，过节和小长假，单位不允许离开本市，部门里外市和外省的同事们就都不能回家了。他们提前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我家过节，我很欢迎他们来。我买了半只羊和三根羊蝎子，打算用柴锅炖羊蝎子和羊排，晚上烧烤。同事们不让我花钱，费用大家平摊，我就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还有特色菜。第二天，同事们携家带眷的都来了，还带了好多礼物。部门领导也来了，还有单位食堂的经理和厨师，一共20多人。吃过羊蝎子，同事们去附近的旅游点参观，我在家准备羊肉串。邻居看我家来了好多客人，主动过来帮忙。同事们回来后，大家一起忙活烧烤，一起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他们很喜欢我家里贴的《法轮大法好》和《真相对联》窗花。一群人玩了一整天，没有一点的拘谨，非常开心。最近，我们部门又来了位新同事，大家聊天时主动和这位同事说，你知道三退不？赶紧退，我们都退了。我借这个机会给他讲了为什么要做三退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位同事指着我对新同事说，你得听他的，他不是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从心里明白，真心的为你好。新同事听明白了，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